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37篇，国度奥秘的揭示第三。在上篇信息中，我们看见好土就是遵照诸天之国宪法的人。宪法完整的描述好土，就是邻里贫穷清新，里面没有属实的交通往来，不刚硬，里面没有脾气、情欲、己意和肉体等隐藏的石头的人。这一切都符合国度宪法的要求。那些是好土的人，没有经济，没有生活的忧虑，也没有钱财的迷惑，所以他们成了种子能在其中生长的好土。这好土就是照着诸天之国宪法生活的人，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完全符合宪法。诸天的国是借着种子的繁增建造，撒种的人撒种，种子生长并繁增，最终种子的繁增成了国度的构成成分。这启示出国度的建造不是借着任何一种工作，乃是借着撒种的人所撒种子的繁增。基督做撒种的人，他把自己这生命的种子撒出去，这生命的种子进入人性里，结出果实，就是国度之子。这就是种子的繁增。国度是借着这繁增建造，所以国度是撒种之人所撒种子的繁增。撒种者自己是种子，种子的繁增就是撒种者的繁增。因此国度是由基督的繁增建造，国度是基督的扩大，是基督这种子撒在我们里面的繁增。我们若看见这个，就会晓得我们该过怎样的生活，该处于怎样的环境，使我们能有份于国度。看过了这件事，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里讲到国度的建立及假冒的成分。在第24节，我们看见说，诸天的国好比人撒好种在他的田里。从第二个比喻，主开始说诸天的国好比，因为当五旬节召会建造时，诸天的国才开始建立，第二个比喻才开始应验。从那时，就是召会建立之后，败子假信徒便撒在真信徒，就是麦子中间，成为诸天之国的外表。诸天的国开始于第二个比喻，这就是主用诸天的国好比这句话的原因。在第一个比喻里，主没有说这句话，因为那时诸天的国尚未来到。那比喻乃是论到诸天之国初步的工作，但在第二个比喻时，诸天的国已经来到了。因此主说诸天的国好比人撒好种在他的田里。下面我们看属天的王撒好种在他的田里。败子的比喻很容易领会，在第一个比喻里，撒种的人所撒的种子就是国度的道，这在19节说得很清楚。但在第二个比喻里，我们看见种子已经发展成国度之子。首先，这就是说种子是撒在人性里的话，其次这种子已长到国度之子里面。在前一篇信息中，我曾指出种子是有基督在其中做生命的道，照着第二个比喻，这种子长到我们国度子民、国度之子里面。所以麦子是国度之子，真信徒，凭神圣生命重生的人。第25节我们看见，及至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了，将败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人们是奴仆，指主的奴仆，主要的是使徒。当主的奴仆睡觉不警醒时，主的仇敌魔鬼便来把假信徒撒在真信徒中间。第25节说，仇敌将败子撒在麦子中间。败子是一种毒麦，是类似麦子的杂草， 种子有毒，叫人昏睡、呕吐、痉挛，甚至死亡。稗子的芽和叶看起来与麦子一样，必须到吐穗的时候，二者才能分辨出来。麦穗它呈金黄色，稗穗就是黑色。旧约把神国里的以色列人比作长在葡萄园的葡萄，但新约把诸天之国里的国民、国度子民比作长在田里的麦子。葡萄园是围起来的，只限于犹太人，但田是遍及世界的、开放的，不限于任何民族。这比喻揭示借着召会的建造，国度得到建立后不久，诸天之国的情形就起了变化。国度是由国度之子麦子建立起来的，但恶者之子就是稗子长起来，改变了情形。于是诸天的国及其外表就产生了差异。国度之子就是麦子构成了国度，但恶者之子稗子却形成了国度的外表，就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国。麦子是国度之子，是凭神圣生命重生的真信徒。稗子是恶者、魔鬼之子。稗子成长的初期，颜色和形状看起来与麦子一模一样，在吐穗之前，甚至专家也分辨不出差异。稗子的穗和麦子的穗差异很大，因为稗子的穗呈黑色，麦子的穗呈黄绿色。国度之子是神的种子，他们里面有神圣的生命。恶者之子是假信徒，只是挂名的信徒，他们里面没有神圣的生命。当王的奴仆想要掏击稗子时，他说不，免得掏击稗子，连麦子也一起连根掏出来。稗子和麦子一起长在田里，田乃是世界，假信徒和真信徒都活在世界里。从田里淘集稗子，意思是将假信徒从世上除去。主不要他的奴仆这样做，免得将假信徒从世上除去的时候，也将真信徒从世上除去。天主教就是做了不少这样的事，杀害了许多真信徒。许多基督教教师谬解了田地，说田地就是召会。照着这种解释，在召会中便有假信徒和真信徒，但主在38节清楚地说，田地就是世界。稗子和麦子可以一起长在世界里，却不是一起长在召会里。照着书信，甚至犯罪的人也不可留在召会里。在临前五章，使徒保罗嘱咐在哥林多的召会把犯罪的人赶出去，若是连犯罪的真信徒也必须被赶出去，何况假信徒呢？召会里不可容忍假信徒，但假信徒和真信徒都可以一起长在世界里。要清楚，田地是指世界，在世界里有真信徒和假信徒，但在召会里不可这样。主告诉他的奴仆，不要把麦子与稗子分开，要让他们一起长，直到收割，否则麦子会和稗子一起带根被掏击出来。这就是说，必须让假信徒和真信徒一起生长，存在世界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天主教曾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想要把所认为的稗子拔出来，但天主教所除去的多半是真信徒，甚至是最好的信徒。这就是主耶稣不让他的奴仆做这种事的原因。第30节说，让这两样一起长，直到收割。在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淘几稗子，捆成捆，好把他们烧了，麦子却要收到我的仓里。收割的时候就是这世代的终结，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在这世代的终结，主要差遣使者先淘集一切的稗子，就是一切半跌人的事和行不法的人，将他们捆成捆， 用火壶的火焚烧，然后麦子一人要一起收到王的仓里。这里的麦子就是指的一人，就是他们负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在加拉太二章四节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保罗提到假弟兄，说他曾遭假弟兄的损害，这指明在保罗的时代拜子就存在了。当然从康士坦丁使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就有更多的拜子进来了。在这个比喻里，我们的主指出审判拜子这件严肃的事，这将是特别的审判，因为拜子要捆成捆丢在火炉里，就是火壶里。头两个被丢在火壶里的是敌基督和假神言者，接着在主回来时，拜子要被丢在火壶里。对拜子的审判这么严重，是因为他们混乱阻扰并破坏神的经纶，在神眼中拜子极其邪恶。今天的摩登派是邪恶的，他们亵渎主，说他是私生子，他们也说主耶稣不是救赎主，他的死是殉道者的死，他的死不是为了救赎，他们也否认基督复活了。此外，一些摩登派的人对神也很模糊，我们很难断定他们对神的信仰。如果你问他们关于神、基督或纳灵的事，他们会回答说那全是定义的问题，这回答很狡猾，也实在邪恶。所以在这时代的终结，使者要把拜子捆成捆丢在火壶里，他们不需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借这审判，我们能看见在主眼中拜子是何等邪恶。虽然拜子引起了混乱阻扰和破坏，但有些所谓的基督教团体竟然夸耀他们中间有拜子，并且定罪我们没有拜子。主耶稣来的时候没有撒拜子，只有撒麦子，他在建立国度的初步工作中所撒的只是他自己，他非常谨慎地做这件事，他只撒一种种子。当主的奴仆睡觉时，仇敌那恶者撒旦进来撒别的种子，就是拜子。五旬节那天召会建立后不久，这事就发生了。使徒行传指明，有些没有把基督接收到里面做生命的假信徒装作真信徒的样子进来了，但他们是拜子不是麦子。在第四世纪初期，康士坦丁大帝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那时成千成万的假信徒进入基督教。康士坦丁为了使人民基督教化，就鼓动他们受浸，许多进入基督教的人得到银子或衣服等物质的赏赐，这是那恶者撒拜子的大好机会。那时拜子和麦子也许是十比一，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现在。在基督教里有无数的基督徒，但其中许多不是真信徒。让我从自己的经历举例说明。我的母亲是南进信会教徒，这是指李弟兄的母亲，他以圣经故事教导我们。然而当时他虽然为着基督教，但他自己确实还没有得救。在基督教中有许多拜子，很难找到麦子。在我就读的那所美国长老会的专科学校里，有位教士教世界历史的教授是来自犹太背景，他是个假信徒，既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基督的复活。然而长老会却派遣他做差会教师，到这专科学校当教授。在中国有些传教士是摩登派，在梅伊美会和长老会中间，摩登派传教士教训人说圣经是一本神话故事，他们说红海实际上不是神分开的，乃是以色列人行过部分被风吹浅的海水。到现在摩登派甚至已经渗透南进信会的神学院，纽约联合神学院把宋尚杰 当作精神病患，被精神病患者宋尚杰得救之后在主里妄行，但那些神学院里的人认为他是精神病患，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宋尚杰回到中国传福音，成了布道家，他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在今天的基督教国里有成千成万的拜子。在马太13章我们看见一幅诸天之国外表的图画，神的国包括了从已过永远到将来永远的每一件事，在这两个永远之间有时间，分为几个世代或时代。第一个是法前时代，亚当被造之后被安置在没有罪或黑暗的园子里，从他开始延伸到摩西，是列祖时期。这段列祖时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法前时代。你如果有这个生命读经的话，你可以看这地方有一个附图。下面我们看到然后是律法时代，接着是两个重要的时代，一个是恩典时代，就是召会时代，另一个是国度时代，就是千年国。我们已经指出诸天的国只包括这两个时代，就是恩典的时代和国度的时代。在恩典时代很复杂，因为诸天的国有三方面，就是诸天之国的实际、它的外表和实现。只要召会是正常的，就是国度的实际。在正常的情形里，召会等于国度的实际。国度的第三方面就是实现，是在千年国的属天部分，较高的部分。较低部分属地的部分是弥赛亚国，即弥赛亚的国，但属天部分是诸天之国的实现。在第13章43节，这属天部分也称为父的国，而在马太福音13章41节，属地部分称为人子的国。所以人子的国就是弥赛亚的国，父的国就是诸天之国的实现。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论到国度的外表，在这幅图上我们已经用虚线标明国度的外表，似乎基督教国和世界不同，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分别。诸天之国的外表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国，它是黑暗、鬼魔甚至地狱的，我们都必须定罪它。你在哪里？你在国度的外表还是在国度的实际里？从前你在世界里，但如今你在召会里，但召会不再是正常的，它已经变得不正常了。所以在召会里需要有虚线，正常的召会是实际，但虚线内的范围指明不正常的召会。所有的真基督徒都在召会里，但其中有些基督徒变得不正常，失败了。你也许说你不在世界里，也不在基督教国，就是国度的外表里，你乃是在召会里，但你是在光景正常的召会里，还是在光景不正常的召会里？那些是经济地的信徒乃是不正常的，他们是真信徒，但种子的生长被经济挤住了，以致不能结果实。果实表明繁增和彰显，但那些在诸天之国宪法水平上的信徒是正常的，他们灵里贫穷清新，所有的脾气、情欲、己和肉体都对付了，没有思虑，也不受钱财的迷惑。他们是把基督长到国度里的好土，所以他们在正常的召会里，这就是诸天之国的实际。当主耶稣回来时，你会在哪里？我们若忍耐到底，就是保守自己在灵里到底，我们就要得救，并且要在诸天之国的实现里，就是在千年国的属天部分，在那里的人要与基督一同掌权。按照13章43节，他们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这是真正的仓，在那里所有的麦子都要发光照耀列国，那种照耀就是作王治理掌权。 我们需要看见今天的基督教是在黑暗里，许多人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该在哪里或要往哪里去。但在圣经中有光，景象也非常清楚，我们所看见的完全不是照着人的观念，乃是照着神圣启示的话。这图上的每一件事都在圣经里得到证实，在主恢复里的每个人都必须对这幅图有深刻的印象。我们处在复杂的时代，基督已经来了并且撒了种，但仇敌也来了并且也做了事，造成复杂的情形。所以在今世有世人，有麦子，国度之子，神的儿女，也有在神儿女中间的败子，假信徒，挂名的基督徒，恶者之子。许多国度之子堕落了，并且落在标准之下，因此他们是不正常。在此有四等人：第一，正常的信徒；第二，不正常的信徒；第三，假信徒；第四，就是世人。一天过一天，我们夹在这四类人中间。在你工作的地方，这四等人可能都有代表。我们需要以对今日世代的清楚眼光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愿和世界站在一起，也不愿成为基督教国的一部分。此外，我们也不愿做不正常的真信徒。反之，我们要做正常的真信徒，真国度之子，照着诸天之国的宪法而活。我们要照着宪法过生活，好生长基督。凡我们所生长的都将是一种繁增，这繁增就是诸天之国的构成成分。所以今天我们不仅在实际里，我们就是实际。然后主耶稣这位王再来时，我们就要在诸天之国的实现里发光照耀世界，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并且享受千年国的属天部分。